小白猿侯军机在骆驼岭解围。您看呢，就这一个人这一出事，满天的云彩全散了，不服高人有罪。哎呀，众人呢高兴的不得了，尤其是侯军机献了一张城图，要破金马城，大败西凉国，这张图是至关重要啊。那下一步怎么办呢？程咬金马上命红旗报捷，迎接皇上、皇太子、大帅赶奔骆驼岭，这块更换了旗帜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五天之后，大唐的人马就开到骆驼岭了。程咬金率领各位小英雄，率领黄奎、黄金陵、侯军机等人接驾。君臣见面之后，程咬金是夸夸其谈呢、把大肚子一舔，把接收骆驼岭的经过介绍了一遍。皇上大喜，给程咬金所有的众人都记了头功一件，尤其是对待小白猿侯军机，李世民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。拉着侯军机的手，王兄啊，朕都想死你了，你怎么就不居官呢？你要是居官，你我君臣常在一起有多好。侯军机呲牙一笑，陛下，我这个人呢懒散惯了，不爱受拘束，无官一身轻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另外呢，您看看我这个脑袋也不像当官的脑袋，一句话逗得大伙全乐了。可见侯军机视功名如粪土啊，不想当官，凭他的能耐当什么官当不了。那么樊梨花率领军队进了骆驼岭之后，安营扎寨，不敢耽误时间，程咬金就把那张图献给樊梨花。樊梨花展开图纸一看，哎呦，这可是宝贝，有了这张图，大败六国联军不费吹灰之力，请示了皇上跟皇太子。在第二天，樊梨花是擂鼓巨将，现在唐军士气旺盛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等待最后一场恶战，一个个盔明甲亮，分立在两旁。中军官点过名之后，回大帅，一个也不缺，全到齐了。樊梨花怀抱令字旗往正中央一坐，上垂手皇上、皇太子，下垂手鲁国公、程咬金、小白猿侯军机，其他的人都在两旁站立。侯军机掏眼观瞧罢了，樊梨花不愧是女中的魁首，金国的丈夫，真有点威风。再看樊大帅，当众通报了战局进展的情况，让大家做到心里头有数，然后当众宣布啊，边框支篓全在收口，金马城就在眼前，你我大家迎接最后一战，争取一战成功啊，我们可以班师奏凯还朝，胜利就在眼前，望大家心往一块想，劲儿往一块使，哪个人不得抗令误事。大帅放心，大帅放心，您派了。樊梨花一伸手抄起投掷令箭，薛丁山听令，站！薛丁山，我命你率大军三万，秦汉窦一虎为副将，罗章、秦英为参将，你们五个人率领大军赶奔珍珠河，把珍珠河的水源掐断， 不得有误，时间不准超过三日前来交令。大帅放心，末将肯定打个大胜仗。薛丁山高高兴兴，率领四员大将点兵三万先出发了。上珍珠河干什么？断水源呢。你看这个战争一打起来，先要断粮断水，这个水要没有了还了得吗？你看人呢，有一顿两顿不吃饭行，要不喝水可受不了，这要把水源给他掐断。樊梨花又拿起第二支令箭来，薛英龙、黄金陵听令，在在，我给你二人三万人马，命程千宗、柴俊、铁鹏、马成等人做你的副将，赶奔米仓山，切断西凉国的粮道，时间是三天，务须办成，不得有误。
遵令，遵令，遵令。
米仓山那块堆积着粮草呢，人吃马喂的东西全在那儿搁着，要断他的粮道，既叫你没水喝，也叫你没粮食，那就不战自乱了。薛英龙高高兴兴接令在手，带着未婚妻黄金陵几员副将点炮出发了。樊梨花转过身来跟唐王和皇太子说，陛下殿下，你们二位率领五万大军就在骆驼岭这休息，单听好消息到来，那么程老千岁也留下来陪王伴驾，我自统中军，率大兵十万攻打金马城，您看怎样？
要要，
我们就在骆驼岭等候元帅的佳音。程咬金一听站起来，哎，梨花，梨花，咱爷俩商量商量，我这人好动不好静，用不着陪王伴驾，我打算跟着你赶奔金马城，虽然我是个老头子了，但是呢给你出个点子，拿个主意什么的，我觉得还有点用。另外我兄弟侯军机千里迢迢来到前敌，他就是想给帮忙来了，你叫他在这陪王伴驾，那不就大材小用了吗？干脆带着我们哥俩，万一有用场。侯军机点了点头，元帅，我四哥说的不假，最好把我们俩老头也带上吧。樊梨花一乐，二位老人家，我是求之不得呀，我怕你们上了年岁有点乏累，故此叫你们看家，那么既然愿意随本帅出征，我双手欢迎。
哎，妥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，
我们俩算随军的参赞。就这样啪啪啪啪啪，各路人马全派下去了。就在当天的下午，樊梨花命陈金定、窦仙童、薛金莲为自己的副将，四员女将统兵带领着程咬金、侯军机大军十万开赴金马城。安下他们咱不说，翻回头单说薛丁山。现在薛丁山呢，心满意足啊，心儿里往外那么美，跟樊梨花的隔阂早就解决了，现在对樊姑娘他是赞成的无可无不可呀。夫妻二人在白虎关第三次拜堂成亲之后，那个感情如胶似表，那好的离不开呀。因此呢，薛丁山经常想自己过去做的事情太粗鲁了，太不合适了，有一种悔罪的表现，因此对樊姑娘更加体贴。尤其这次统领三万铁甲军赶奔珍珠河，薛丁山就想，我媳妇是元帅，头一支令派到我头上，证明她心里头有她的丈夫，我不能给她的脸上抹黑， 争取一战成功，打个漂亮的胜仗。一路进发，探马兰奇不住的报告，闹了半天手把珍珠河的是谁呀？正是六国联军大元帅苏宝同跟他妹妹苏金莲。因为这是要命的地方，必须得主要的大将手把着，六国联军大元帅亲自在此坐镇，把帅府扎在水神庙。这些事情薛丁山完全都掌握了。咱就这么说，唐军背道兼程而进，明明是五天的道，两天半就到了，就在水神庙前五里地安营扎寨。头一天没动，第二天晚上薛丁山把秦汉、窦一虎、罗章、秦景找上来了，五个人一商量，今天晚上投营劫寨，同时把大军分成三路，罗章、秦景为左翼，秦汉、窦一虎为右翼，自己守住中路，三路兵是齐头并进，猛扑水神庙。这场战斗空前惨烈，半夜三更，冷不丁炮声一响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唐军就好像下山的猛虎一般，三路大军是齐头并进，杀上了山坡。早有人禀报了六国联军大元帅苏海、苏宝同。其实苏宝同事先早有准备，不知道唐军来得这么快，他心里还纳闷，怎么放着金马城他们不打，跑到水神庙来了。又一想，哟，不好，肯定有人把我们出卖了，肯定是泄了笔了，要把水源给卡住，城中无水，不战而自乱。他命探视的一探听，说攻打珍珠河水神庙领兵带队的唐将是谁，后来探听清楚是薛丁山。呵，好小子，咱们是冤家对头，赶紧披挂出征。他妹子做他的保镖，点大兵两万杀出水神庙，就在半山坡上展开了白刃格斗，兵对兵，将对将啊！怎么叫空前的惨烈呢？双方都付出巨大的代价，死伤老了人了。再看薛丁山一马当前，在灯影当中就发现了苏海、苏宝同。薛丁山眼珠就红了，颤大枪催马就冲上来了，呀在对面可是苏海、苏宝同啊，薛丁山在此呀，姓薛的，我正学呢你呢，来来来，本帅跟你决一胜负了。拍马舞大刀来到薛丁山近前，两个人就交了手了，刀枪并举，互不让步，两人打斗10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。薛丁山心中暗想，罢了，苏海、苏宝同怪不得做了联军的最高统帅，果然刀马纯熟，武艺精通啊。薛丁山心里还想呢，就凭他的能耐，非得我对付他，换旁人还真就盯不住。哎呀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两旁还打着呢，也不知道秦汉、窦一虎现在何处，也不知道罗章、秦英打得怎么样，他心里头着急呀。饶了，我何不败中取胜？想到这儿，双手捻枪，分心就刺，使了个急三枪，啪啪 扎千斤挂两肋。苏海赶紧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奔，薛丁山是抽枪拨马便走。苏海眼珠子都红了，能放走他吗？抡大刀在后头就追。薛丁山呢，有来无回，而往哪里走啊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追下去了。薛丁山人往前边拜，眼角往后头扫着，一看苏海追来了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赶紧一抬腿，咯楞，把大戟挂上。抽弓搭箭，薛丁山射箭射得准啊！一抿朱红搭上悬扣，使了一只三愣透甲锥，把这个弓啊就扣到马头这儿。眼看苏海追到近前，薛丁山冷不丁的一转身，这招可厉害，对准前拳一松后手，招砍开始。苏海不愧是大将啊，追着追着一看薛丁山肩膀一动狠，把戟挂上，干什么？他要使用暗星，刚一迟愣的功夫，这支箭就到了。苏海双脚点蹬，身子往马屁股后头一躺，唰，这支箭空了。苏海心说，幸亏我眼尖，不见小命搭上了。刚一坐好，啪一下，二支箭到了。他一闪身躲开了，刚坐稳当，第三支箭到了。苏海再想躲是势比登天呢，这一箭呢正射脑门子上，那功力那么足，箭里劲头那么大，不死等什么，箭穿颅骨，顿时是绝气身亡，哭哭死尸在于马下。唐兵往上一闯，把苏海乱刃分尸，最后脑袋瓜给剁下来。薛丁山大喜呀，赶紧命人到骆驼岭用红旗报捷，报告元帅和主公打了胜仗。后来这场战事结束了，在死人堆里头寻找出一具女尸，就是苏宝同的妹子苏金莲，死在乱军之中，脑瓜子给剁下来。就这样，薛丁山抢占着珍珠河，把水源给控制住了。每个军兵准备一个沙袋子，三万军兵三万个沙袋子，这就把大河拦了六节，那水全给憋住了。从打现在开始，金马城就没水喝，除了你本城里头打的那井，就这地方还干旱，你打多深那水也不旺，百万人口饮水就发生了问题了。与此同时，宝刀大将薛英龙、女将黄金玲、柴俊、铁鹏、程千宗等人走马占领米仓山，把粮道给他断了，因为那个粮也太多了。后来薛英龙一琢磨，这玩意儿恐怕得而复失啊，我们要手把不住，人家再抢回去怎么办呢？跟程千宗一商量，程千宗坏点子多，这好办，干脆准备油和柴火，是烧了他妈的就得了，咱也不要，也叫他要不着啊。对，也烧这么多粮食，这玩意儿犯罪。哎呀，战争年月就讲不了许多了哈，将来仗打完了，好好种种庄稼，照样还烧，那就烧吧。这家一把火火烧米仓山，就这把火烧了一个月，你说得有多少粮食？红旗报捷，樊梨花得的信息是非常高兴，吉利两路大军收缩，赶奔金马城。没到几天呢，唐军三面把金马城围了九圈。樊梨花命人在那个箭上拴着书信，全是劝降书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如今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限尔等 明日拂晓前县官投降，如是者保尔等平安无事，相反的要把金马城踏成齑粉。那家措辞激烈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个信呐、就像雨点一样射进金马城。这金马城里边一点声都没有啊，不知道正在想什么。樊梨花一声令下，做好攻城的准备，云梯都准备好了，立马在前鼻静候城里的消息。三更天刚过，城门开了，大帅，城门开了，看谁？在头前的是五个国的国君：鄯善国、鹰潭国、哈密国、库伦国、索车国，就没有鱼皮国的。这五国的国君头顶降书，来到樊梨花马前，一字拍开，全都跪下了，愿意献城投降。怎么回事？闹了半天，这城里啊，知道不妙了。六国国君碰了个头，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五个人主张请降，就鱼皮国的国王阿里木主战，这下子不服气。后来他们自相矛盾，五国的国君一商量，去你奶奶孙子吧，就你刺儿头，这场战争就你发动的，你是罪魁祸首。五个人把他给收拾了，现在把鱼皮国的国王生捆上绑，用车子送到前敌，交给樊梨花请罪。樊梨花大喜呀、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，接受了五国的降书，把鱼皮国国王阿里木接送到骆驼岭。李世民真是明君有道，没杀阿里木，亲自给他解开绑绳，在囚车里放出来，好言抚育。可咱们都是友好的邻邦啊，干什么呢？望王兄，你要接受了条件，双方罢兵，老百姓得以安康，这有多好。后来感动的阿里木大鼻涕哭出多长来，服输认罪，六国的国君请了降了。李世民命樊梨花众人进了金马城，接管了一切。后来经过商议，凡是占六国的地盘，如数退还，重新划定国界，这是一；二，抓的俘虏完全遣返，完全不虐待；第三，六国有什么困难，大唐是尽量帮忙，同时修下友好条约，互不侵犯。六国的国君表示，我们是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啊，奉大唐为主，结成友好的邻邦。哎呦，老百姓都乐坏了。其实打起仗来有什么好，倒霉的是老百姓。战争一结束，老百姓自然是欢天喜地。唐王李世民降旨，是唐营所带的东西完全赏给西凉六国的老百姓，供给他们吃喝，发放物资牛羊，而且几年内免征赋税。老百姓高兴得不得了，山呼万岁啊，大唐的皇帝圣明，你是天可汗，你就是老天爷派下来的总代表。唐王就在西凉国待了将近一个月，思念京城啊，跟樊梨花众人一商议，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叫谁留守金马城，没人看着不行啊。经过再三的挑选和研究，派窦一虎、秦汉、黄奎三个人驻守骆驼岭和金马城，身为大唐的总监军，统兵三万在边塞驻扎。愚者众人排开队伍，敲着德胜鼓，唱着德胜歌，高高兴兴回京城。这一段征西到今天就结束了，欲知后文，请接听薛刚反唐。